今天我们要所诵的经文是《列王记下》五章一到二十七节。今我哋诵读嘅经文喺《列王记下》五章一到二十七节。我要用华语读出。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地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得金子六千舍个了，衣裳十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死人死人活吗？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呢？”神的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于是乃曼带着车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到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再唤出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色的河阿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怒目语不得接近吗？”于是气纷纷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七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我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是受。”乃曼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就请将两婆罗陀的图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就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给别神，只献给耶和华。唯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灵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灵门庙，我也屈身，我在灵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乃曼就离开他去了。走了不远，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斯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谢。”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的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二他连得，再三地请受，便将二他连的影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山岗，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近前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影子 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普培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圣经的读吧，圣经读笔，那么现神的话，我们把神的话记在我们的心里面。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冯浩流牧师来我们分享信息。今天很高兴请到冯浩流牧师同我们分享，站在所侍奉永生的神面前，今天的讲题，站在所侍奉永生的神面前。冯牧师请。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有一段时间咧，冇喺礼拜六嘅雨崇拜同弟兄姊妹讲到。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周六崇拜里和大家分享。
所以好开心今日再一次有机会分享神嘅话语。
所以今天很开心可以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今日正话所念嘅经文，好感谢神能够用华语能够读出。
很感谢神刚才的这段经文可以用华语来读出。
《列王记下》第五章是一个极之简单但也是非常精彩的传奇故事。
《列王记下》五章它是一个 很简单但是很精彩的一段故事。
好，我们看回第一页。今天我讲到这个是一个很精彩也很简单的传奇故事。
那这个是一段很简单但是很精彩的传奇故事。
所以今天呢，我们想从这段经文里面看看给我们有什么属灵的启迪。
那我们就想从这段经文里面去看有些什么的属灵的启迪。
启迪。
启迪。
但是呢，特别是今个月份是差传会。
那这个月呢是很特别，是我们的差传年会。
所以我们很希望从这个故事都看到有什么对我们一些差传的功课。
那特别呢，我们想知道当中有什么差传的功课。
嗱，呢段经文咧，其实一开始嘅时候咧，就好简单讲到咧，亚兰王咧有一个元帅叫乃曼。
那故事的开始呢，很简单，就开始是讲说有一个亚兰王的一个元帅叫做乃曼。
嗱，亚兰系喺以色列嘅东北部。
那亚兰呢是在以色列的东北部。
如果你睇《列王记下》咧，其实亚兰同埋以色列常常争战打仗。
那如果你看旧约圣经的话呢，你看以色列和亚兰常常有战争。
亚兰王呢有一个元帅叫乃曼。
那亚兰王他有一个元帅叫做乃曼。
好英勇大能。
他很英勇很大有
大能。皇帝好欣赏他的。
那王帝呢他是很欣赏他。
只可惜呢先讲他患了大麻风。
但是只可惜呢他是身患大麻风。
但是他有个太太，个太太有个婢女。
那他的太太有一个婢女。
嗱，呢個婢女特別咧，就係因為咧係打仗嘅時候咧，從以色列國攞翻嚟嘅，所以佢唔係亞蘭人。
所以這個婢女，她是從以色列國那裡咧攞回來的一個婢女。
所以個婢女聽到呢個消息，知道佢嘅主人患咗大麻風嘅時候，
所以當她知道她的主人患了大麻風的時候，
佢就同個主母講話，其實如果你叫佢去以色列見呢個先知以利沙呢個神人咧。他一定得到医治的。
那他就跟他的主母说，如果你叫他去见我们 的先知神人以利沙的话，他一定可以得到医治。
所以呢，终于呢去见了以利沙。
那所以呢，终于呢他就去见以利沙。
其实以利沙第一次没见他，即是说呢，你去这个约旦河呢是沐浴七次你好翻的了。
那以利沙就跟他讲，你去约旦河那里去沐浴七次你就会好了。
最初他就很不开心，他连见都不见他，但后来呢他的马仔就说，不是，你要听他说，你要沐浴七次。终于呢他听话呢去了约旦河沐浴七次呢，他就好翻了。
他本来很愤怒，不要听觉得为什么他不见我，还只是叫我去约旦河那里去沐浴七次。但是后来呢他的手下就跟他说，不如你听他说的，就去约旦河那里去沐浴七次吧。
当然有很多其他细节的，没有时间讲这里。
当然当中有很多其他的细节。
你留意到这段经文里面有四个人物的，其实。
那你就注意到其实故事里面有四个人物。
很多时候我们会留意，当然乃曼，这个大麻风是个主角。
那当然我们会留意到那个主角就是乃曼。
但可能你说另一个主角都是一个 滿有權柄能力的先知以利沙，你可能從這個角度去看他。
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從以利沙這個蠻有能力的先知那裡去看這個故事。
但是今天我不是想從這兩個大人物看，是從一個小人物這個小女子開始。
但是呢，我今天是想從這個小女子那裡去開始看這個故事。
其实圣经用这个字就是她是一个小女子，连名字都没有的，名字都没有记载的，就是小得人物的地步是连名字是没有记载她的名字的，大家知道。
那圣经当中呢，就只是称呼她为一个小女子，连名字都没有的一个小女子。
那当时圣经记载呢，其实亚兰和以色列经常争战的。
那当时呢，圣经记载呢，其实亚兰、国恩还有、以色列是一直在、征战的。
如果你看到这个荧光幕，其实睇到第六章嘅时候咧，亚兰王咧系全军围困撒玛利亚人，于是撒玛利亚城被围困，有饥荒。咁所以咧，其实以色列系常常受到威胁嘅。
那当你看到荧幕上的那里写到呢，第六章里面就是说到亚兰王他是围困着撒玛利亚。
当时其实而家都可能系一样噶，你睇中东战一样。努力苦如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即是说你打仗的时候呢，将啲妇女呢掳返去自己国家，很平常，其实在当时来讲。
那在战争的时候呢，妇女他们被掳回去那个国家呢，是很平常的事情。
可能这个小女子就是这样，因为打仗输了，被人掳到去亚兰国的里面。
那可能呢，这个小女子也是就一样，就是这样被带回去亚兰国那里。
先讲这个是小女子，可能她是即係青少年都未定，十幾歲唔知啊！即係有幾大我哋唔知道嚇，好後生一定係。
我們不知道他年紀有多大，但是一定是很年輕，因為他是稱為小女子。
你可以當時想下，你打敗仗，離鄉別井，被逼被掳去到一個另外一個國家，係完全同你文化唔同嘅地方裏邊去生活，其實好痛苦。其實你係離開你嘅家人，唔係你願意，係被逼要去到另一個地方裏邊。
那你可以想象，他其实他的生活是很困难、很艰难的，因为他是被迫去到一个跟自己的文化是不同的一个国家去生活、去服侍。
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你心情很复杂。
如果你经历这样的情形的话，你的心情一定很复杂。
怎样复杂呢？你去到那里做什么？是你要服侍打败你自己国家那个军队的元帅，是做你的主人。你看那个心情，你为你的敌人去服侍，其实你被逼。
你是被迫 去服侍一个打败你的自己的国家的一个元帅的那个家庭，你是你的敌人。
你心里面是好个感情好复杂一定系。
那你心里的感受一定很复杂。
首先讲到话，当呢个小女子听到佢主人盲咗患咗麻风嘅时候，佢话俾个主母听，其实在以色列国有一个神人，这个以利沙可以医好他。
那当他听到他的主人患大麻风的时候，他就跟他的祖母说，其实我们的国家撒玛利亚那里有一个神人，他是可以医好他的病的。
所以我在这里，这个小女子我学到有几个很重要的功课。
那从他这个小女子的身上，我就学到一些很重要的功课。
是他对第一对神的信心和信靠，
是他对神的信心和信靠。
你谂下，当时佢唔系好似我哋咁好自由咁敬拜，佢一个异邦异族敬拜其他神嘅地方，甚至佢敌人嘅家里边去打工，其实系好唔愿意嘅咁嘅环境嘅。
他不像我们这样是宗教自由的，他是在异邦异族的一个文化里面去服侍他敌人的家庭。
但系佢冇忘记到佢所信靠嘅神。
但是他没忘记他所信靠的神。
我谂下，好后生当时啊，即系话佢从小长大，佢认识神。
那他当时很年轻，他从小就认识上帝。
其实我谂到华英堂点解咁重视我哋小朋友教导，就是因为佢从小嘅小女子能够认识神。
那为什么我们在华英堂是那么重视儿童的学主日学在主日学里呢？因为他们从小就认识上帝。
当时他说给个主人听，我说你去见这个神人以利沙，他一定要他来神人那个字，用了几次在这段经文里面。
那这段经文里面是用了神人这个字，他是叫他的，他跟他的祖母说，你可以叫他去见那里的神人
神人嘅时候特别神，即系咩事啊？系耶和华意思，即系话系一个掌管万有耶和华。佢话一个人以利沙就系跟从呢个掌管万有嘅耶和华嘅神。
那神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就是耶和华，他就是掌管一切，他就是一个掌管一切的神的仆人。
你去谂下呢个小女子，冇地位、冇权柄、冇身份，佢即系个仆人而已，即系一个被打败仗一个小女子，冇身份、冇权柄、冇地位。
她没身份、没权柄、没地位，她只是一个仆人。
但是他却影响过在高位掌权的元帅，想想那个的对比是很强烈的。他没有身份没有权，但他可以影响一个这么在高位的掌权的人。
他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但是他可以影响这个元帅，有地位有身份的一个元帅。你可以看到那个对比是多么的大的落差。
因为他相信他跟从那位在上掌权的耶和华，
因为他相信，他是相信那位掌权的耶和华。
所以第一是他的信心，
第一就是他的信心，
第二他的爱心，
第二就是他的爱心。
爱心呢，其实你想想，即是如果他的敌人患了麻风病，他会想想关我什么事呢？哎，更加好了，是不是？心里找抵你了，是不是？
如果你的敌人患了大麻风病，你会怎么想呢？哎，活该啊。
但是他没这么想，
但是他没这么想。
这个我想到耶稣基督的教训都一样。
那我想到耶稣基督的教训也是一样。
当时他说，以这个即是犹太人的文化，就说你要爱你的邻舍，你要恨你的仇敌，这个一般的教训。当时犹太人的教训是这样。
当时犹太人的教导就是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
但是耶稣说不是，他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他们去祷告。他说这个才让你成为天父的儿女。
但是耶稣的教导是你要爱你的仇敌，因为那些逼迫 你们的祷告，这样才能做你们天父的儿子。
他说日头照打人亦都照好人，雨亦都降义人不义人。如果你只是爱你喜欢的人，那有什么特别呢？有什么那么好呢？
那因为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又有什么赏赐？又怎么那么特别呢？
所以看到这个小女子的信心的爱心关心影响了在高位的人。
这个小女子的信心爱心，她就影响了在高位的人。
所以鼓励大家弟兄姊妹，不要轻看你自己，你只觉得哎呀，我在我现在的位置工作没有权柄没有地位没有身份，其实即是很低职的，可能是。
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自己，你可能在一个低位更没有权柄的一个位置，
你怎么可以影响一个在高位的人？你不可能的。
是怎么可能去影响到在高位的一个人呢？
但是神却常常用一些这样的人，一个小女子或者小男子，我不知道，去这样去神去用他们。
但是神常常就是用这些人去影响一些有权柄的人。
其实小女子的故事不单止这里一个记载，还有其他记载很多在圣经里面。我举多个例子。
那其实小女子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有也有这样的类似的故事。
大家记得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一章里面讲到，当时的法老是很受威胁，所以他很想将所有希伯来妇女所生的男仔全部杀掉，即是男的 BB 杀了他。
那在出埃及记那里呢，就记载到埃及王他觉得很受威胁，所以他就想把所有的希伯来的男生男孩都杀
死。所以呢，他吩咐两个修生婆说，你们接生见到男仔出来就杀出他们了，这个是法老的颁布的命令。
那他呢就把希伯来的两位修生婆，他们就跟他们说，如果你看到生出来是男生的话，就要杀了他。这是
这段经文用了两次的词，他说这个两个修生婆他们敬畏神，两次讲到敬畏神，你看字幕里面红色用了敬畏神。
那如果你看荧幕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在两处是提到他们敬畏神。
所以呢，很多 BB 出世，男仔呢继续出世。
那所以呢，没
死到。
所以当时呢，虽然有很多的男孩出生，他们还是照样是活了下来。
法老就好嬲啊！我明明叫你杀咗，点解仲有咁多男仔即系 BB 出世嘅？
法老很生气，我明明叫你们，你把他们给杀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小男孩出生？
呢两双婆神真系俾好有智慧，佢就咁回答。
所以，但是呢，他们神给他们很大的智慧去回答法老。
佢话你唔明白噶啦，佢话希伯来嘅妇女身体好健壮噶。
他说你不明白啦，希伯来的妇女呢，他们是很健壮的。
佢哋咧生 B B 快到不得了噶。
他们生孩子很快的。
我都未到已经出世啦，
我都还没到，他们就已经
所以有咁多男仔出现啦。
他们已经生产了，所以就有很多宝宝。
圣经再一次讲到佢话，他们敬畏神。
圣经再次提到他们敬畏神。
圣经有好多其他故事，今日冇时间讲。
圣经里面有很多其他的故事，我们今天没时间说。
但系喺度圣经里边多次讲到呢啲嘅小女子，籍籍无名无地位人，但系神。在他用他们因为他们敬畏神的时候带来一个很关键的转变。
但是呢在很多处圣经都有提到有那些籍籍无名的一些没权力没有地位的人他们是怎么在很关键的时刻去影响一些事情一些的情景。
所以不要觉得我自己很平凡不可以为神做什么但神可以用你一样可以用你。
可能你觉得你自己很平凡神不可能用你但是其实神是可以的。
其实神往往用一些不，即系用一啲平凡嘅人去成就不平凡嘅使命。其实呢个系神往往一个好重要的原则。平凡嘅人，神用佢哋成就不平凡嘅使命。
神往往是用平凡的人去完成不平凡的使命。
好，我哋睇下一个人物乃曼。
那我们再看乃曼。
我哋好清楚知道乃曼系一个军队嘅元帅，亚兰国军队嘅元帅啦。
那大家都知道乃曼他就是亚兰王的军队的元帅。
我哋好清楚知道佢唔系一个跟从耶和华嘅人，因为咧十八节讲到咧，佢话佢喺其他庙咧拜其他神嘅，即系佢话我都系拜其他神嘅，佢唔系跟从耶和华嘅。
那我们都知道他不是一个拜敬拜耶和华的一个人，因为我们在之后那些章节都有看到，他其实是去其他庙里去拜其他的神的。
但系一个大能嘅勇士，所以咧皇帝好欣赏佢。
但是他是一个很大能的勇士，所以他的王很欣赏他。
但是第一节里面好清楚讲到一样嘢，佢话耶和华曾藉他使亚兰人得胜，呢句说话好紧要。
但是呢，当中呢有提到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
咩意思啊？
什么意思呢？
呢个人唔跟从耶和华，但系其实神系怜悯佢，叫佢打仗得胜，所以你要以神嗰个怜悯。不是一定只是给跟从的人，神其实怜悯一些根本不认识他的人，都一样怜悯他们。
那虽然不认识上帝，但是呢，耶和华仍然是怜悯他，用他去使亚兰人去得胜。
那当时呢，大家知道他有一个，就是他很威啦，但呢，他有缺陷就是患了麻风病。
他很厉害，但是他却患了大麻风。
所以见亚兰王皇帝说，那我怎么办啊？我个婢女话叫我去见伊丽莎，我应唔应该去呢？佢问个皇帝。
那他就跟王说：，诶，我的婢女，他叫我去见以色列的那个神人伊丽莎，你觉得我应该去吗？
你记得个记载里面个皇帝话：，好啊，我写封推荐信，你俾个皇帝以色列王睇咗，佢一定叫你去见伊丽莎。我写封推荐信俾你。
王就跟他说：，好，我写一封推荐信给你，你带去给以色列的王看，他一定会叫伊丽莎去医治你。
所以乃曼带着皇帝封信，带着礼物去见这个以色列皇帝。
所以呢，乃曼就带着王的信还有礼物去见以色列王。
王看完信之后，不单止不同情乃曼，还说什么？有没有搞错啊？
以色列王看到 这些这封信和礼物之后，他就哎，有没有搞错啊？
你以为我是神吗？你给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同你做吗？
你以为我是神吗？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吗？
你是不是怒交打了？你是不是挑衅行动呢？这个圣经里面这样
说，是不是在挑衅呢？
那伊丽莎劝皇帝不要住，等我来见我吧。
那伊丽莎就说，哎，没关系，让他来见我吧。
特别就是当乃曼要见伊丽莎的时候，伊丽莎一直都没见他，只是派人说你叫他去约旦河沐浴七次就行了，没见他其实。
但是当乃曼带着所有的东西到伊丽莎那里的时候，伊丽莎就没有出去见他，只是打发了一个使者对他说：“你去约旦河那里去沐浴七次就好了。”
当时 这个乃曼去见这个以利沙仇，其实是一种傲气，就是你知道我是军队元帅，你起码都出来迎接我吧。
那乃曼去到以利沙那里是觉得他是充满傲气的，他是哎，我好歹是一个元帅，我
但以利沙没见他，没见到他，
你好歹要出来见我吧，但是以利沙没出来见他。
乃曼发脾气说，其实你出来你养一只手啊，你掂下我我都可以得医治啦，啊，你没出来见我是很大牌啊。
乃曼觉得，哎，你怎么可以这样？我都来到你家门外了，你可以挥挥手就我就好了，怎么你来见我也不见呢？
他说我心在你那里冲凉啫，我条河啊，上面那个北边的仲好啦，仲靓啲水。
我干嘛要在你这条河里沐浴呢？我在我家乡那里沐浴不是更好吗？
好彩有他的手下话，唔系你要听佢讲，你去试下冲凉。如果好咗咪？咪好咯，点解你唔听话咧？你试下啦。
但是他的手下呢就劝他，哎，不如你试试看吧。如果你因为这样而得医治，那就好啊。
所以呢，终于乃曼听话。
所以后来呢，乃曼就去。
佢终于痊愈，心态得到改变。
他得到痊愈，他的心态也得到改变。
例如到你留意到呢个痊愈唔系净系身体嘅痊愈，我觉得乃曼一种心灵上嘅痊愈，从一个好骄傲嘅人变成一个。谦卑的人学习谦卑的功课，
他的痊愈不只是身体上的痊愈，而是心灵上的也是得到痊愈。
嗱，点解咁讲咧？圣经里边咧，呢段经文好特别，一个字七次重复，仲系站在站着呢个字，或者站在前面
嘅
字。
那很特别的，我们就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呢，有七次提到站着这个词。
第一次以利沙站在门口见以利呢个乃曼见以利沙嘅时候，系一种傲气，就话。我是将军，我是主，你应该出来见我，你是应份出来迎接我，你没做到，一种傲气、骄傲。
但是带着马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门外，站在门外，那他是有一种傲气、骄傲的心态。
但第二次的站着很不同，第二次就话，他讲到佢话，除了以色列以外，没有天下没有其他神，我今知道，即是对神一种敬畏的心。
那第二次提到站着的时候呢，他的心态是有改变了。他那时是说到，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其他神。
第一个站着是我应份得到你的尊敬，我应份的一样嘢。
第一次的站着是我应该得到你的那份的尊敬。
第二个站着是好不同，就话神啊，我知道你是唯一的神，没有其他，一种谦卑的心。
第二个站着是带着谦卑的心，他是说到我神啊，我知道你是唯一的上帝。
有阵时我祈祷的时候，我都会想神啊，我用咩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或者站在神的面前呢？
有时候我祷告的时候也会想，我是用什么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呢？
是一种话，神啊，你应该帮我的，神啊，你欠我其实。
神啊，你应该帮我，你欠我的。
还是调翻转头话，神啊，其实不是你欠，是我欠你的，其实是一个咩心态祈祷呢？
还是神啊，不是你欠我，是我欠你的。其实我们是用什么心态来祷告呢？
所以耶稣特别，耶稣用一个比喻咧，系讲出呢种嘅心境啊。佢两种人祷告，佢话有两个人好祈祷。
那耶稣呢，也是用这个比喻去描述两种不同的心态。
一个系法利赛人，一个系税吏。
那第一是法利赛人，还有一个还有就是税吏。
呢度亦都讲法利赛人站着站喺度啊，就话企喺度。
就说到法利赛人，他站着。
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又不勒索人啦，我又不做不义的事啦，我又没犯奸淫啦，我一个礼拜两次祈祷，我所捐上十分之一，我做齐所有的事噶。
那他法利赛人就祷告说，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一个礼拜祷告两次，而且我献上十分之一。
你有冇记得第三节嘅时候，已经讲佢话税吏亦都站着，举目望天都不敢。佢话我不敢举目望天，站着。
但是在十三节那里就讲到税吏，他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佢话神啊，你怜悯我一个罪人啦、
啊。他说神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
所以当我睇到。乃曼的痊愈不只是身体的痊愈，是一种心灵上的痊愈，痊愈了一份谦卑的心，站在神的面前，帮助我提醒我们。
所以乃曼他不只是身体的痊愈，而是心灵的痊愈，他带着谦卑的心 来到上去认识上帝。
所以当时他问以利沙，咁我系咪被饶恕呢？我系咪 OK 呢？
那他就当时就问以利沙，我是不是被饶恕呢？
主要十九节，以利沙话：佢话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屋企你翻屋企啦，得啊，你又 OK， 你 OK。
在十九节的那里呢，就说到以利沙就对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没事了，你 OK。”
嗱，呢个月系差传月啦，我哋知道我哋系特别纪念喺唔同地方里边传福音嘅需要。
那这个月是我们的差传月份，我们特别为到世界不同的地方的需要祷。
好多时我哋想到未得之民、福音未及嘅群体嘅时候，
当我们想到未得之民、福音未达到的群体的时候，
我哋想到穷困噶啦、边缘啦、无助噶啦、冇能力噶啦、冇地位嗰啲，
那我们就会想到那些穷困的、无助的一些群体。
但系呢段经文提醒我话，神一样关心嗰啲在高位有权势、有能力嘅人，佢哋一样需要福音。其实，
但是经文提醒我们，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还是仍然是需要福音的。
好似乃曼一样，
好像乃曼一样。
如果大家熟悉嘅普世嘅洛山宣教运动，佢一句说话。
那如果你们熟悉普世的那个洛山的那个宣教活动。
宣教运动，
运动，
他一句说话，他说我们要把福音传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我们要把福音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在高位的，在低位的，
在高位的，在低位的，
有权势的，无权的，
有权势的，没权的，
聚集的，分散的，
聚集的，分散的，
他们都需要听到福音的好处，
他们都需要听到福音的好处。
好，今天我来到第三个人物，就是以利沙了。
那我们就来到第三个人物，就是以利沙。
那当然，以利沙同佢嘅师傅以利亚一样咧，都系有权柄权能嘅先知，我哋知道吓。
那我们都知道，以利沙和他的师傅以利亚一样，都是有权的大能的先知。
我哋今日读嘅第五章，但之前已经记载以利沙嘅行奇迹、神迹嘅事迹。
那我们来到我们现在已经来到第五章，但是之前的章节也有提到他行的一些的神迹。
题目上第二章记载，当时耶利哥有人嚟揾以利沙帮手。
那第二节那里呢，就记载到耶利哥城的人呢，来到以利沙那里。
佢话耶利哥城呢个城地势好好啊，佢话不过水质唔好啊。
他们就说到这里的地势美好，但是他们的水很恶劣。
土产呢唔好，
土产也不好，
同埋甚至如果你够睇落，水饮死人嘅，即系话咧啲水好唔健康，其实好污秽、好污糟。
就也说到那水的质量很差，
所以以利沙就话攞个瓶嚟装啲盐俾我，攞啲盐嚟。
那以利沙就说你把一个新的瓶子装盐给我，
佢将啲盐倒落啲水度，
他就把盐撒在水里。
佢话从此之后啲水就治好了，医好咗。
他就说从此以后我就治好了这水。
佢讲两句话，第一饮水嘅人呢又唔会再死啦，即系话当时饮完水系有病，佢而家唔会啦。
那从此以后呢，喝了这水的人不会死。
第二，再不会不生生产土产。
另外呢，也不会再使土地不生产。
即系留意以利沙嗰种嘅能力啊，关乎个土地水源都系好能够得到以利沙嘅帮助。
那所以就讲到呢，以利沙是可以帮助到土地和水。
呢个系第一个神迹，第二个记载喺第四章。
那第二个神迹呢，就记载在第四章。
当然，啲人整啲面包吓，呢度有个十二个饼，攞咗俾以利沙话：，哎呀，主人，你食呢啲饼啦，好好食噶咁。
那当时呢，就有人带了十二个饼呢，给以利沙说：，哎，这饼真的很好吃的。
佢话你唔好俾我食，派俾啲众人食啦，因为咁多人喺度吓，佢都要食嘢。
那以利沙就说：，不用紧，你给众人吃吧。
啲人觉得好惊讶，佢话呢度有百几个人，我派俾佢哋边够食啊咁样。
仆人就说：，但是这里这么多人，有百多个人，怎么可能够吃呢？
以利沙话：唔系你派啦，你派啲饼啦。
但是以利沙就跟他说：，不，你
派
给他们吃吧。
果然有剩下，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那他们派完之后呢，果然还剩下，正像耶和华所说的。
你会想起五饼二鱼个故事一样啊，好相似嘅。
那就我们就会想起五饼二鱼的那个故事。
好啦，呢两个神迹记载，而家我哋嚟到第五章啦。
那我们就来到第五章。
其实是一个神迹来的，即是以利沙没见，他说你去乃曼，你去约旦河沐浴七次你就好回了。
那以利沙跟乃曼就说：你到约旦河里沐浴七次就好了。
咁你话点解系七咧？咁当然喺希伯来人嘅文化，七系一个完美嘅数字，完美嘅意思，即系好翻一定会好翻。
那为什么七次呢？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呢，七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数字。
当时你留意，我就讲过，第一次乃曼见佢站在门口嘅时候，佢好嬲话：你唔嚟见我，佢发脾气。
那第一次呢，就乃曼到他门口的时候，站在门口，以利沙没有出去见他，他很生气。
第二次的站着，
第二次的站着，
乃曼话：佢话真系今次我真系知道，原来以色列嘅神系唯一嘅神，没有其他嘅神，一种谦卑嘅心态。
他是有一种谦卑的心态，他站在那里去说，他是知道以色列的王，
但系喺和合本嘅翻译里边少咗第三次嘅站着，系和合本冇表现到出嚟，其实原文系有嘅。
但是呢，在和合本呢，他是没有讲到第三次的那个站着。
点解咁讲咧？其实呢度有讲到就系话，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呢个系我站在永生耶和华嘅面前起誓。个站着个字，中文和合本冇翻译到出嚟，系第三次用到站着呢个字。
但是呢，其实在原文里面呢，是有提到我站在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面前起誓。
意思是什么？
没有写到的。
以利亚当时发誓，我说我站在神的面前，我绝对不可以受你的礼物。
那时就是讲到以利沙，他是站在永生神的面前起誓，我不能受。
其实想一下，这个神人以利沙为了乃曼做了这么好的事，乃曼将礼物给他，接受礼物都不是一个很过分的事，即是他不是说要人工，但他送给他的，其实他可以接受，没问题，应该是没问题的。
但是想想看，其实以利沙为乃曼做了这么多事情，医治了他，其实他可以接受他的礼物，其实也没什么。
但是我学习以利沙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他能够说不，这样有紧要，即是勇气之下，在这么好的礼物给他的时候，他都说 No， 这个是我在站在耶和华面前，这个是我应该做的事，我为神而做，我不会接受这个礼物。堅決，其實乃曼問咗好多次，你攞啦，你攞啦，幾次問佢，佢話我都唔攞嘅禮物。
但是我們學到的功課就是我們要勇敢說不，我們是因為神的緣故才能做的事情。雖然乃曼哀求他很多次去收下他的禮物，但是他仍然是說不。
其實保羅喺佢多次書信裏邊都講咗幾次，佢說不一樣嘢，不呢個字。
但是其实呢，保罗同样也是有很多次说不这个词。
在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说我们饥蒙怜悯，受了积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暗昧可知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谋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几次用到不那个字？
那其实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里面，保罗有说到，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暗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
因为跟从基督的人，我们一定要学习在重要关头能够说不，重要的关头神试验我们能够说不。
对，跟随神的跟随神的人呢，我们是要在重要的关头那里是学习说不。
说不不一定容易的。
说不一定是容易的事情。
有时说不你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其实是。
有时说不的时候，我们是要付上很大的代价。
我自己在过去日子服侍里面，神都要我在不同的关键的时刻里面去学习说不，但是我发觉不容易。
在过去的侍奉 的经历呢，在很多不同的环境情景下呢，我也要学习说不，其实是不容易的。
好多弟兄姊妹知道我和太太有一段时间去巴基斯坦宣教服侍，巴基斯坦有七年的时间。
那大家都很多人都知道我和太太在过往有在巴基斯坦那里去服侍七年。
之前我在香港的医院工作。
那之前我在医院的香港的医院里工作。
我医院的上司，我老板其实对我好好的，好好，非常好对我。
那其实我在医院的上司他对我很好。
有一次他跟我说，他很想我帮手负责一个新的部门，一个洗肾肾科洗肾的部门，我成为那里的主任，那个部门的主任。
那当时呢，我的上司就跟我说，他很想我做一个新的部门，负责洗肾的肾脏科的一个主管。
那当然很好啦，第一人工会好啲啦，名衔又好啲啦，亦都一个好嘅职位，其实好好嘅应该系。
那其实呢，那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薪水又会增加，然后那个抬头也很好。
但我听完之后，我心里边唔平安。
但是我听了之后，我的心里很不平安。
因为我知道我六个月之后就要去巴基斯坦了，我六个月就要走了。
因为我知道六个月之后呢，我就要辞职到巴基斯坦那里去。
所以我鼓起勇气跟我上司讲，我老板讲。
那我就鼓起勇气跟我的老板说，
我对不起，我都是觉得不应该接受这个邀请。
对不起，我还是觉得我不应该接受这一份的邀请。
你给个升职机会给另一个同事，你给他们应该，因为我很快会走了。
你把这个机会给其他的人吧。因为我快要离职了，
我以为我做的是正确的，其实。
那我觉得我所做的是正确的。
但我老板听完之后好不开心。
但是我老板听了之后很生气。
他觉得我有点忘恩负义。
他觉得我有点忘恩负义的感觉。
因为这么多年他培育我成为一个专业医生，专科医生。
因为这么多年来他教导我成为一个专科医生。
你受到这么多训练，现在走了去，那就是啊，你就是忘本，那就是忘恩负义。
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你现在就忘本的一种的感觉。
所以我跟着那六个月很痛苦，因为我老板呢拒绝跟我聊天。哇，我很痛苦，就他拒绝跟我聊天，看到他态度完全不同以前。
那之后的那六个月呢，他的态度完全 不同，他对我完全不愿去跟
我
说话。
我向神吐苦水，神啊，我以为我这样说是应该，但是为什么我会这样得到这样的后果呢？
那我就祷告跟神说，我以为我所做的这个决定是对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当然我去了巴基斯坦呢。
那当然之后我就去了巴基斯坦。
四年之后回来述职期，过了四年，第一期完了，回来香港有两个月的时间。
那四年之后呢，我就回去香港述职的时候有两个月的时间。
有一次在一个医学会议见到我上司的老板，撞到他，其实没有约定的，撞到碰到。
那有一次的医学的那个会议，我就碰到我的这个老板。
其实我心里面都有啲耿耿不即系于怀，觉得之前发生嘅事令我唔开心。
其实我心里也有一点耿耿于怀的。
但我老板一见到我嘅时候，捉住我。
那是当我的上司他看到我的时候，跟我抓
住我。佢话你有冇时间？你翻嚟医院同我食餐饭啦，食晏昼咧一齐。
他就说：，你有没有时间？你有空的话就回来医院跟我吃顿饭吧。
佢句说话就好似神将我一直流血四年的伤口贴了块胶布停止流血一样，在那一刻里面我觉得神医治我。
他的这句话呢就很像我的伤口在过去四年里面一直在流血，但是呢就在这一刻呢，因为他这句话，上帝就替
能够说不是会付上代价，是需要付上代价的。
能够说不是要付上代价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话，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神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保罗那种对神的信心很坚强。
那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四节那里看到呢，保罗说，我们把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我们看到保罗是对神有多大的信心。
好，我们来到最后一个人物，基哈西的人物。
那我们就看到最后一位的人物，就是基哈西。
基哈西和正我三名人物有少少不同，正我三名人物都是一个我叫正面教材，一个是我叫负面教材。
那基哈西就跟之前的角色他们就不同，他们都是正面的教材，他呢就是负面的教材。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为什么会这么讲呢？
当时乃曼将礼物给伊丽莎，伊丽莎不要的时候，乃曼说 OK， 那我 讲拜拜啦，佢就离开啦。
那当时呢，乃曼他把礼物要给伊丽莎的时候，伊丽莎多次去拒绝他，那乃曼就说 OK 好，那我就走了，拜拜。
先至记载呢个人物基哈西其实系伊丽莎嘅仆人，即系跟从者，吓跟咗好耐噶啦，一个好好嘅仆人。
那基哈西呢是伊丽莎的仆人，他其实是跟从了伊丽莎很久的一段时间。
正话讲到伊丽莎向神起誓话我唔收礼物，正话讲佢起誓。
那我们之前看到伊丽莎，他是起誓向神起誓是不收这些的礼物。
好奇怪就系基哈西同样向神发誓，但系发另一种誓，发誓发誓做咩咧？
但是呢同样呢，基哈西呢竟然是也是起誓。
他发誓我一定要追回礼物，叫他给礼物我们。他说我主人傻的，明明礼物收到在手他都不要，他真的傻。他说我一定要发誓追回拿回这些礼物，是属于我们的礼物的，应该
是。他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什么呢？他是要启示一定要追讨这些的礼物，这些是我的，我应该得到的。
他这种贪念啊，逼使他其实要讲大话，唔讲大话唔得。
他这种的贪婪是逼使他要去讲骗话。
点解佢有个贪念咧？就系佢见到礼物嘅时候咧，咪话冇嘢啊嘛，平安嘛。佢话一切都平安。
他那种贪婪是什么呢？他就在乃曼面前，他就问到平安吗？他说平安。
但系跟住佢就话：，哇，伊丽莎，我哋个主人有两个人嚟探佢啊。我哋因为佢招呼人客，你可唔可以俾啲钱俾啲人客咧？其实对佢好好噶，咁样讲大话。
那后，但是呢，他之后就编了一个故事，说啊，有两个人来到探望伊丽莎，那你可以给他们一点钱吗？
所以咧，原本佢话我要一个一他连得，即系咁多钱啦。咁乃曼听到话唔好 double， 我俾 double 你俾钱佢啦，咁样。
他就说啊，你给我一他连得，但是乃曼就说，诶、欸、不，我给你双倍的。
所以当佢翻屋企攞啲钱嘅时候，伊丽莎问呢个仆人，佢话你去咗边度咧？咁。
那他拿了这笔钱呢？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伊丽莎就问他，诶、欸，你去了哪里？
你去到呢度站着呢个字咧，又再次重复出现。
那我们看到站着这个词呢，再次出现。
你有冇个对比你睇到？第一次嘅站着系当伊丽莎发誓话我站在神面前，我唔收呢个礼物。
那第一次看到的呢，就是我站着是启示，我必不受这些。
第二个站着系咩啊？
第二个站着又是什么呢？
伊丽莎问你去边度啊？佢话我咩地方都冇去过，又系讲大话。
但是呢，这次呢，就是他站着在他面主人面前，伊丽莎问他：诶，你去了哪里？他说：我哪里都没去。
当时呢个仆人因为贪念啊，佢妄称耶和华嘅名，佢奉耶和华名起誓话：我一定要攞呢啲钱。
但是因为他的贪念呢，他就去妄用耶和华的名去起誓：我一定要追讨这些。
所以你睇到个下场，当时伊丽莎话。你估我唔知咩？當乃曼迎接你嘅時候，我都睇到啦。你離我好遠，但我知道你接受呢個禮物。佢話喺乃曼嘅大麻風，你一定會感染到，同埋你嘅後裔都感染到呢個大麻風。
那伊麗莎就跟他說：你你去那裡去追討，向乃曼追討，你以為我不知道嗎？所以我就告訴你，你乃曼的大麻風必沾染你和你的後裔。
呢度有一個好大危險，就係當時。这个的基哈西他是妄称神明，他说我奉神的命，我一定要追回这些钱回来，这些属于我，他是妄称神的命。
我们要很注意基哈西他是妄称耶和华的命，说我一定要我因为耶和华的命我一定要追讨这些。
其实圣经多次讲到贪心贪婪的危险，圣经旧约新约都一样讲贪心危险。
其实，在旧约还有新约圣经里面呢，多次提到贪婪就是很危险的。
咁你话基督徒都会贪咩？其实好容易嘅，基督徒都会贪，我哋好容易会贪心。
是的，其实基督徒也一样，是很容易有贪心。
有阵时系不经不觉咁样，成日觉得自己唔够唔够唔够，我要多啲多啲，好容易会入咗我哋观念里边。
有很多时候是不知不觉，我们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就越来越需要，越来越贪心。
在保罗书信里面几次提到他说贪心贪婪就是跟拜偶像一样，你说我家里没有偶像，但是说你贪心，这个贪心 你所要的东西就成为你的偶像。保罗多次讲到这个危险，
保罗多次提到贪婪就很像拜偶像一样。
其实圣经里面有讲到一个故事，大家知道初期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啊，一个故事，其实他这对夫妇不是没钱，是有钱人来的，即是一个阿拿尼亚和撒非拉，在《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
那我们都很熟悉，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就有一对初期教会的一对夫妇，亚拿尼亚和他的太太。
其实他们没钱的，他们有钱的，即是有田地，甚至有钱的地步，将田地卖了奉献给教会。其实在众人面前是一件好好的事，即是一切美好的，众人面前是哇，这对夫妇真的好了，有心有奉献，还奉献给教会，一切都是好的。其实一切美丽的，都是
他们是很富裕的，他们也将田地卖了去把钱奉献给教会，在众人面前看起来是很好的，是很好的事情。
但是为什么他们奉献了，彼得竟然批评他们，说为什么你不是骗人，你骗了神呢？为什么彼得这么严厉说，喂，你不是骗人，是骗了神，为什么彼得这么说呢？
但是为什么彼得还会去责备他们，说 为什么你要欺哄圣灵，要骗神呢？
因为彼得说，你未卖之前的钱是你的，卖了都是属于你，根本全部都是你的钱，根本就。但是为什么彼得会批评他们呢？
其实钱都是你的，为什么卖不卖田地，钱还是你的。
最重要是在第二节里面，他说他们把银钱私自留下几份，私自留下。
最重要的是在第二节里面，我们看到呢，是说他们私自留下了几份钱。
什么叫私自啊？
什么是私下呢？私自。
原文私自就是偷空公款的意思。
其实呢，就是亏空公款的意思。
那你说，这钱不是属于他吗？田地，为什么他会亏空公款？为什么用这个字去代表他们？为什么呢？你说。
但是这笔钱本来不就本来就是他们的吗？为什么会说他们是亏空公款呢？
所以彼得先至话佢哋系呃咗神，点解？
所以彼得才会说他们是欺哄了神。
佢哋系向教会报告话：我卖咗田地，将所有嘅奉献俾教会，哇，一切美好。佢话所有嘅，
因为他们说他们是把所有的钱都奉献了。
彼得问个丈夫，彼得问个太太：依个系咪所有？佢话系，依个系所有嘅。
彼得问太太，问丈夫，这是不是所有的钱？他们都说是。
所以当你说是的时候，你的丈夫扑到在地上断气，太太扑到在地上断气。
所以呢，当他们说是的时候呢，他们两个都扑倒，然后断气了。
如果你看新约圣经里面，初期教会逼迫不是教会最大敌人，逼迫并非教会最大敌人。
那在初期的教会里面，逼迫呢不是最大的危险。
假冒为善才是教会最大敌人，你说的东西其实你没有做到，没有对应到。
假冒为善才是最大的问题。
还有你告诉别人你做了，但其实你里面没有做过那样
东西。你说你做了，但是其实你没做到。
可能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基哈西段的经文，就是列王记下，还有使徒行传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应承了神的东西有没有兑现到的呢？其实有没有兑现，即是众人看你很好，但是你真的有没有做到呢？
那今天我们得到的提醒呢，是我们所答应神的事情我们做到了吗？
可能你说我愿意为神奉献金钱，你答应过神，
可能你说我愿意为神去奉献金钱，
或者你的时间，或者你的才干，我不知道你答应过神什么东
西，或者你的时间你的才干，我不知道你答应了神什么，
可能某些引诱你啲嘢都冇做到，冇兑现到。
但是一些的引诱，所以我们就没有做到这些事情。
圣经提醒我哋，贪心就好似拜偶像一样。
圣经提醒我们，贪心就很像拜偶像一样。
好，我要结束啦。
那我要做结束了。
今日嘅四个人物里边都好简单，但系我觉得对我哋有好大嘅提醒。
今天的故事里面的一些人物都很简单，但是对我们有很大的提醒。
小女子寂寂无名，冇地位，但系佢却能够影响一个再高位的人，因为对神嘅信心，佢对人嘅爱心。
小女子她寂寂无名，她是一个没有地位的一个人，但是她可以影响在位在权的人。她的信心，对神的信心，还有对人的爱心是很重要的。
乃曼从一个好骄傲嘅心态，转化成为一个谦卑嘅心态，认识神，敬畏神。
乃曼从一个很骄傲的心态变成一个有谦卑的心。
以利沙能够说不， 向神一份清洁的心，好紧要，清洁的心。
伊丽莎她能够说不，她有一份对上帝有清洁的一份的心。
最后，基哈西是一个负面的教材。
那基哈西是一个负面的教材。
其实他妄称神的名，奉神的名，我要得到这些东
西。他妄称神的名。
贪心。
贪心。
跟拜偶像没有分别。
贪心和拜偶像是一样的。
让我们真的存一个敬畏的心，能够敬畏神、跟从神，有一个清洁的良心。
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去有一个清洁的心对着神。
让神祝福我们。
愿神祝福我们。
阿门。